好，欢迎来到大一小 T 进行室，我是大一。那我们今天特别邀到周伟一起来录 Podcast， 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周伟。
好，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周伟，他现在在进一个影像工作室，叫做陶匠。那他主要的内容是有包含拍摄一些形象影片、广告以及 MV 等等。那风格上会比较偏向于美式的风格。那有兴趣的人到时候可以去粉专看看哦。好，那首先那就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周伟，那可以分享一些你的一些工作历程吗？那你怎么会想要创业呢？
我就读是关渡基督书院大传系，那我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交到一些很不错的好朋友，我们从大学时间就开始自己为了兴趣在拍一些影片，那拍着拍着也有一些机会开始接触到业界，开始接案，那就很顺利的有一些对接社会的机会。那到我毕了业出当完兵，那也就很顺其自然的就跟着那群伙伴一起成立工作室，一开始就是工作室，慢慢做慢慢做，还有遇到不错的贵人。介绍给我们很多不错的案子，让我慢慢成长起来。目前已经走到成立公司的阶段了。
哇！
大约这样子前后毕业三年，那目前是成立公司一年。
所以就等于是一毕业就正式创业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但是中间毕业后其实还是有遇到一点辛苦的过程啊。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部分蛮值得讲的。
这部分
那个情况就是，
对，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位学长，他就看中我们这群朋友们的，就看到觉得我们能力很好，也相处得来，就带着我们一起去结案。那在毕业后，我们有一个机会一起接到一个案子，去到了美国。
对，
是拍一个微电影。那时候我们超兴奋的，我们觉得哇，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就才刚毕业，我们就跨出了第一步，可以对接社会的第一步，而且去到美国拍微电影，
超猛的，
觉得哇，真的很兴奋。那个是一个为期七天的拍摄，那我们就去了半个月吧。但是我们拍摄到第二天，的时候，那天就是早上都很顺利，拍的哇，好辛苦，很累，然后很兴奋的想要去吃一家素食店。去到人家素食店之后，快乐的出来，我们就发现我远远的就望向我们租来的车子，窗户破掉，然后有一些灯脚架都掉在地板上。我们就很意外说什么情况，我们靠近一点一看，就发现我们所有车上的器材还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偷走了。
哇，
那当下其实是蛮不敢相信的，觉得这些是在跟我开玩笑嘛。对，然后真的是清点完财物之后，发现掉了，所有的团员加起来掉了大概七八十万不等。
哇，
其实那时候当下都还不知道这个钱的重量，就当下最觉得对我们打击最大，应该是掉了那张记忆卡。对，我们要拍摄是突然间中途，我们全部早上的所有行程通通都没了，所有拍摄的东西都没了。然后到在当下也没有器材，也没有钱能够继续进行我们原本计划的拍摄。
对，
当下真的是一个重重的打击，感觉我要对接社会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却重重衰落，不是摔回平地，反而还摔到一个坑里面往下摔。那一次对我们的团队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长是我们的 leader， 他大我们十岁，他那时候一肩扛了起来所有压力跟责任。
哇！
他在那个当下，带着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我们晚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拍摄，他就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说愿不愿意继续下去。继续把做应该做的事情做完，那我们当下也就点头同意。虽然那个过程是蛮痛苦的， 那时候就是在开车要，就是已经被偷了，警察来都已经处理完，然后要去到下一个点，在那个路上，那个车子上的气氛之沉重，
对，
我们就唱着歌，然后我坐在前座，还真忍不住的偷哭起来。那个，那个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然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灭那一瞬间，真的是非常打击。但是我就说，我们那个 leader 他是扛了起来，他跟当地的朋友借了器材，重新借了钱，然后那个晚上他带着我们硬着头皮拍摄完那个那场应该要拍完的戏。
对。
后续几天，他也带着我们做，把所有该做的事情报案啊，重新租借器材啊，
对，
都重新就处理完之后，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把那个案子在美国完成了。那回来之后，他也带着我们继续做案子，也刚好很幸运的接到一些不错的案子，慢慢的偿还钱，大概花了前后一年。把所有在美国掉的这些赔掉的这些损失都慢慢的补回来，
哇！
所以是有他才撑得过那一段时间。那他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可以说贵人，因为他是一开始在我们学校带着我们可以对接业界的第一个人，
对，
也给我们很大的信任跟支持。
哇塞，真的是很不容易，才刚开始就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冲击，真的是哇，那真的是其中应该真的是之后你遇到类似的状况时，心脏都会大颗很多这样子。
真的，那真的是一个 cultural shock 吗？不知道，还是一个反正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就给你一个震撼弹。
真的。后来那些东西都真的都找不到了，就对了。
找不到，因为在美国就是摄像头不多，我们是停在一个德莱树的旁边，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是人来人往，但警察一来，他就是问一问你说，双手一摊就说没有办法，这个就找不回来。
了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还好你当时有撑过这一段，继续走下去，才能走到现在。那想要问一下你，第二题是想要说，那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虽然说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冲击，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时刻？
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创业对于我来说就是跟我大学的伙伴一起能够一起在毕业后还能够一起生活，还能够一起工作，我觉得这是让我最开心的部分。因为我在影像这块，其实它不是不太能单打独斗。我们接案上需要有拍摄的人，有制片的人，编剧的人，有导演，还有后期剪接。它是一个需要一个 teamwork 的活动，一个工作。对
对。
那这个氛围就是我很享受，在我跟我的伙伴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我创业最快乐的事。
真是有。觉得有个 team 来互相协助，真的是在遇到挫折时都可以比较容易去度过这样子。
对啊。
了解。所以那想问一下，那虽然说你刚一开始就已经讲到说你有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后续啊你进到这个就是创业之后，正式创业之后啊，那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其他的困难？不一定要到刚刚那么严重的，就其他的也可以。那你有没有在其中有没有透过什么信仰的方式去度过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也是刚刚在美国这件事情，它也很影响我们之后团队的整个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压力很大，它基本上都是我的那个 leader 在扛，
对，
扛责任。那他大我们10岁，他刚好也要生小孩了，他30多，他处于在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他就很相对比较焦急一点，他急于有一个成果。那其实以我们那时候刚毕业，说实话，我们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够。那我们工作的强度又很高，他都已经接到很多的案子，规格已经拉到很高，他期待我们够完成达到的标准是就是业界 入行五年、十年的人可以应要的效率，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一群刚大学的毕业生，其实还没有什么执行的能力。
对，
那就造成了我们团队的一个冲突跟张力。他急于能够达成一个目标，但我们跟不上。不管我们做的再努力，在他的标准里面都不达及格。
对对，
那一次，那个冲突就越演越烈，就慢慢的在团队中酝酿。那后来也因为金钱的问题，当然他扛了很大部分的责任，但
对
我们其实，在那段在赔偿钱的时候的那半年、那一年，其实我们是没有领薪水的。
对，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对我们是没有在领薪水，他就是固定给我们一个月生活费2000块、5000块，每一个人一个月。然后我们生活是住在一起，然后同吃同住，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那个团队，他那个 leader 开放他自己的家，
对，
让我们一群人能够住在他家里面，
住在那边，
我们就24小时生活在一起，24小时工作在一起。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的这个冲突越演越烈。冲突不是真正的有吵架什么，只是因为那个工作的张力、那个金钱。跟那个社会压力的那个张力，让我们慢慢的工作不是那么愉快，然后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觉得对，对于未来的愿景充满热情。那也因着我们男生刚好要陆续要当兵，
对，
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决定说，那不如我们大家先散了，就是大家先接下来，因为那钱已经偿还到差不多了，还是说那剩下尾钱我自己会去处理？那大家就是去找自己各自真正想要的东西。
对，
那一次我觉得那个困难完全大于我们被偷钱的那个困难。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偷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想办法要面对。
对，
是有一个。我知道有人要带领我，有个人在前面扛着的时候，但是后来走到解散年的时候，他期待我们是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
不是他带着头一直拉着大家，吩咐我们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要想要什么，
对，
那。那当兵休息解散后的半年，
对，
也大概这半年没有工作，也是蛮在思考说我自己的人生跟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想要到底是什么。
对，
那个时候信仰上面，这样的状况比较没有，还是
所以你在当时
硬要讲信仰这边吗？
可以就讲说，譬如说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有没有特别有帮到什么地方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还好这样子？就是好像你当时是有在聚会的状态嘛？就是说那可能说那不管是当兵完那半年啊，或者是在遇到那些困难的那段时间，当时是有在持续聚会的状态吗？
那段时候有
是。
我想一下，我觉得那时间我爸给我最大，是我给我最大的支持。那个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那时候就是张力很大，压力也很大，也感觉受了一点委屈。那我的情况的话是有一点点，有点像是被请出去的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你不用再来了。
好，
我的状态有一点是这样，那我就觉得蛮委屈的。
一定。
回到家中，就是跟家人分享，跟我爸分享这件事的时候，也是分享到委屈到有点哭。那他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然后告诉我说：“没关系，你的人生其实才刚开始，这一切都是历程。”
对，
你还有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你自己人生要什么。
对，
那家人都会在背后支持你。
对，
他没有特别跟我讲太多关于信仰的事情，但是他的行为，他的话也就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在那个时候。
了解。所以真的是家人的支持算是蛮大的一个因素这样子，然后就直接给你一个精神的支持，让你可以在那段时期继续坚持下去吧，好顺便思考你的一些人生后来之后的方向这样子。
对，
了解了解。那哎，那所以后来你过了那半年之后，就是有就进到就是创立就是陶匠吗？还是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
那半年之后，我的叔叔他本来他也是这个行业的，那他就开始介绍我一些工作，带我去认识一些导演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个导演底下实习了一阵子。那个导演对我来讲也是第二个贵人。他对我的教导就是说，他希望我能够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他不需要一个永远的助手，他需要的是一个成长起来的伙伴。他说，那他的空间就是很欢迎，你就常来，也不用付任何费用。如果你有朋友想要来这里工作，也可以，就是直接来就好了。还就是他不把我当成一个助理看待，他把我看成一个平辈，就是一个跟他平辈的人在培养。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介绍我的朋友，就是我原本上一个团队的伙伴，大学的伙伴，他们也是刚刚陆续退伍，然后我就介绍他们一起进来了办公室。那我们就跟着那个导演合作了几个案子。那他也看到我们的能力，他就越来越相信我们，就开始越来越转接一些案子交给我们。那我们就慢慢，我们也开始处理到他的一部分。开始累积作品，累积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后，慢慢的就有点知名度。一些朋友、亲朋好友就看到我们在做，那也会转介给我们一些案子。那就一步一步慢慢走下来，走到今天。
对，了解了解，真也是中间有一些曲折，但是也是走过来了。那想要再问的话，是问说，就是那你觉得你的工作啊，跟你的信仰本身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机会是可以觉得可以把信仰带到这个工作里面的时候？
这个有点对我来讲有点难的。
对，还是你觉得就是你会比较单纯，就是工作本身这样子，就是把它做好。那在信仰的层面，其实比较不会把它应用到，或者是把信仰的什么一些价值观之类的，把它带到这个工作里面。
我想一下。
好。
OK， 我觉得在工作中的信仰，对我来说应该是价值观的表达。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信仰其实就是塑造价值观最大的一部分。那其实，在工作场合，其实并不是很容易谈到信仰，也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分享说，我的信仰是什么，跟别人分享。
是，
但是。我的价值观却很影响我做事的方式。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要么就是甲方，要么就是乙方，就是
对
所有都是一些利益关系，你才会去认识到人，很容易就是有一种因为有金钱上的往来，所以就会感觉你跟这个人其实没办法真正很亲近，很亲近的。有很亲近的关系的认识，
对，
但是我比较喜欢抛开这一切，我是很比较喜欢与人为善，觉得
对，
就是，
OK，
就是能够看到他真正的他，不是在跟他工作上单纯的他，能够看到他真正的生活，看到他认识真正的这个人，能够认识到他的怎么说？
比较完整的，
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的完整的一面，对对对，所以我很喜欢在工作上面交朋友，因为我的工作可以认，不是在一个圈子里面，我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我可以遇到很多不同样的人。那我都很喜欢在那个当下能够跟人家聊天，跟人家建立关系。
对。
然后基本上。我敢说这三年下来在我的工作经验中我还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或是工作伙伴交恶。那我也是很幸运，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价值观在我的心中，那我也用这个价值观去面对我的人际关系。
了解了解。那好奇问一下，就是像因为你们就是说常会有甲方乙方，就是会有一些商业上就是可能有一些对价关系啊，那如果面对到一些比较像是 OK 那一种，就是那种意见很多啊，或者是他就是对你拍摄啊就是常常会很多要求那一种，你心理上会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其实这件事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我现在办公室这位导演他常常教导我们说，其实客户是要教育的。
对，
他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客户通常做这些影片，他们的经验一定没有我们很多。
对，
那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想法。但是，他如果想法太过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感觉到被冒犯，你就是觉得说，哦，他们只是不太了解，你就要跟他说明，跟他解释清楚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那如果说这个沟通很顺利的话，那他也觉得合作愉快，那也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合作机会。
对。
所以虽然当然一定会有比较刁的客户，但是就是我都会尽量的跟对方有一个好的关系。
很棒。OK OK， 好哦。